我一般来说，哎，我是 Lily，我会把事情会排优先顺序，然后呢，先把对，就是会一般来说有就是四个象限嘛，紧急和重要的，按照不同的象限把事情来归类，然后会有比较紧急并且重要的事情要马上做的，然后紧急不重要的事情要常常做。准备就是计划着做，然后不紧急但是很重要的事情呢，我就可能我自己马上做点，或者叫别人去做，然后尽量抛开那些就是不紧急也不重要的事情。
这个呢，我相信大家都能够同意而且理解。但是呢，很多听众会之前我们在培训的时候会分享，是说老师理论我们都懂，但是我们做不到。
对，尤其说到象限，这个太经
对，
典了。
经
然后就很多
常
伙伴跑出
经。
来说：“那你看我电脑的屏幕，它那个屏保哦，都是做成四象限格子，然后里面写了各种事儿。
然后结果
对，
说，我们其实最后做的最多的，如果扪心自问，是那些非。不重要、不紧急的事情，比如说刷刷微博、刷刷
全是
抖音，
边缘事物。
然后去打一个什么无关紧要的电话，但真正难的事情其实都是尽量放到后面再做。所以你跟我们多说一点，你是怎么就是在这
尤
方
其是那
面
个区分，
有一些区分或者是能够突破的，对。
我就举个例子吧，就举个就是我最近遇到的一个案例，我觉得这个是我用的还不错的时间管理的案例，就是有一天晚上就是10点的时候，被客户要求第二天要去做汇报，而且是第二天下午5点钟。然后当天我就觉得怎么可能？然后后来冷静想一下，接下来我会主要做哪几点？就是首先呢，晚上我会先查资料。第二天早上我做了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先和 team 的团队，说今天除非特别特别着急的事情，不然的话可以等到明天的话，今天就不要来找我。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呢，我同时也提醒了，就是当天要面试的候选人，告诉他们，联系我要到晚上7点以后可以。然后呢，在我们内部的还有一些，我们对外要接触客户嘛，那我也要感受的，我也要考虑到客户的感受，所以呢，对于一些就是对于其他的客户来找我。我会把事情会分成就是重要的事情，看我是除了我以外是不是别人可以帮忙一起做的，然后呢，如果不是特别重要的，或者如果不是特别紧急的，我看能不能放在第二天来做。那一般来说这样沟通的话，客户都能比较理解。然后呢，我就有白天早上早上和下午四点前的时间，我都全部做了。用来做这个汇报的 PPT，然后也赶在了时间节点之前完成。
我在这里面其实听到挺关键的地方，就不光是关乎于那个工具的使用了。那其实这里面自动的就会变成说，你会根据这个，就是工具是工具，但这里面我注意到你有几个这种思维出来，就一个是达成共识，对吧？尤其是你要去腾空这个时间达成共识。前面 Gracie 在聊的时候也提到这个点，就是要让一起合作的伙伴也好，然后要产生沟通联系的这些人也好，也知道说什么样的一个时间 OK，什么不 OK。
是的，
对，而不光是说只是跟自己有关，我把那个事儿填进去或者是拿出来。
对，因为我们主要面对的是有内部的客户，还有外部的客户。内部的客户更加多的是像同事啊、上级啊、下属啊，然后外部的客户呢，又主要是我们的那些 client，我们的客户和我们的候选人。
然后我刚才听到的那个第二个，我觉得还是蛮微妙的一个点哦，就是有其实很快速带过的一句话，就是这件事儿有没有别人代劳或分工？
授
对，因
权
为
也是一
很
种
多
很
时
好的、
候，
很厉害
对，
的管理方式。
很多时候就是我自己亲身的一个感受啊，和我的观察也会感觉到说，好像我们就是行业职责变得这个本能吗，还是怎么样？就是大家很。 不容易把事儿交出去，就老觉得说我要亲自过问、亲自干，可能这个事儿才能搞得定。但事实上很多时候是可以被分工或者是可以授权给别人的，
嗯，
而且并不一定真的影响结果。
对，非常同意。嗯，
对，所以你刚刚提到这虽然是很划过的一句话，但我觉得这个点还真的是蛮值得就是大家一起去启发和提醒一下自己，真的是一百件事每一件都没有任何人一起去共担吗？还是怎样？如果要腾空这个时间，是不是可以找一些帮手和合作伙伴？
是的，
同意。
嗯，所以说这个有一句话叫做你不会授权就自己干到死，这个东西也是对自己的时间管理的一个极限的挑战，是吧？嗯，挺有意思的。各位在就是我们听了一些这样大家的分享，我觉得有些是蛮有启发的，而且我回想起这个有些小伙伴们讲是说做猎头有时候就是逮不上劲嘛。比如说他们一早到办公室就是磨磨蹭蹭，有时候觉得哎呀十点钟十一点钟才开始打电话或者是干正事儿，所谓的正事儿打引号啊。然后到了晚上呢，就是到了下午呢就睡个午觉休息一下，然后呢再找找简历啊，聊一聊看一看搜一搜啊，到了五六点七八点就先叫个外卖先吃一点，然后准备好今天补偿性加班，因为觉得白天没做什么事儿，所以觉得晚上如果不加点班呢，对不起自己的人生。
心里好过一点。
对对对，先心里好过一点，至少干点事儿，而且有一些候选人可能约了下班后再聊天，所以他们就觉得，哎呀，这个多少今天要打几个电话，对吧？要聊几个人，否则这个接下来这个不太好交代。所以呢就回去之后呢就很累了啊，就觉得已经这个可能八九点钟了到家，因为住的也不是很近啊，就是可能到家已经八九点钟了，然后呢觉得今天一天呢自己太辛苦了，所以呢刷一下抖音啊，这个看一下微博，这个上一会儿朋友圈啊，一刷呢刷到十一点钟啊，十一点钟十二点钟、
还有刷到两点的，
对，然后觉得哎呀这个都索性都这么晚了，再看一会儿，然后洗漱一下睡觉，
多一点时间做自己哈，
对，然后就已经一点钟十二点钟一点了，然后第二天七点多要起床啊，然后呢周而复始呢，就觉得自己真的是感觉被榨干了，很多人会跟我说觉得被榨干了，觉得也不知道这个时间怎么用啊，这个感觉这个已经进入了一个时间的恶性循环。所以邀请几位嘉宾，你们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对于这些事儿，你们就是说在时间的管理或者精力的分配上啊，你们的一些妙招啊，或者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怎么样让自己能够走向一个正向的循环，让自己越来越有精力，然后时间呢也是感觉是比较从容，对吧？啊，能够去协调这些事情啊，所以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好用的妙招啊，在最后跟我们分享分享。
啊，那我先来那个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一些时间管理比较好的一些方法啊，
你自己用的啊。好，
一个呢就是我是觉啊，
对对
对对，我自己会经常用的，或者说我用的不好，我觉得别人用的好，我要学习的。然后一个就是我觉得那个对，一个是我觉得那个数据的整理和分是非常重要的。
嗯
哦嗯
啊，然后就是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说这就像我们突然找一件衣服，如果就是说你之前不把它分类整理好，整理到你衣柜的某一个地方，或者说放到哪块你经常放的地方，那你找不到，你就肯花费你的时间。你在花费时间的同时呢，你心情又很沮丧，所以呢，它就会影响到你一天的工作效率。
嗯
啊，所以我是觉得，比如说像一些文件夹的整理、电子邮件的一些分类，包括一些微信的一些分类，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而且就是我有同事就是做的很重就是很好的一个点，就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他是每次给客户打电话，然后呢就做一些客户信息的随时的一些记录，然后他记录的就会很快，他手很快，然后记录的也会很全，然后记录完了之后他会立马整理好放到自己的文件夹里面，然后下次比如说再有相同客户的一个同样一个职位或者类似的职位出来的时候，他会马上把他整理的信息给到其他顾问啊，这就避免了就是可能你每次都要说啊说，你可能就是有一个现成的东西，这样就节省了很多时间。
哦，非常好，工具就避免口口相传，这其实也是在节省时间。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第一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刚才那个陈功老师有提到哈，就是我也遇到过，就是我们可能这种小顾问，就是这小男孩他还特别热情，精力特别旺盛。然后每天呢，就是我看他下班的时间都是10点多啊，然后呢特别喜欢跟别人聊天，然后一打电话就能打半个小时以上。但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说，他的问题点就在于，他可能他的目的性不强。就是比如说，不管是打电话、还是聊微信、还是见人选，可能就被人牵着走了啊。所以他没有说我这个要从中得到什么，所以我觉得目的性强也是能很快，就是也能比较高效的去提升你的工作效率。
就或者
但
其
好
实
在
也
他还是比较年轻啊，确实他有，对，我是觉得好在可能他还比较年轻，他有这个精力和时间能耗到10点多，但是就是确实这个东西还是挺花费自己的时间的。然后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就是之前我其实也有听过咱们一些分享嘛，就是我觉得确实是，电话沟通可以更好的提升工作效率，因为我见过，有些顾问，比如说谈薪资。这些已经到了很关键的一些环节，还在用微信，然后一下午都在用微信谈薪资啊，一会儿薪资高了，一会儿薪资低了，就一个电话可能5分钟、10分钟可以解决的问题，一定要微信上扯来扯去，那确实就是还是很耽误时间。
既不准确，而且也非常的耗时。
然后就是最后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我还没有实际应用啊，但我听别人讲，我觉得我特别想尝试一下，就是我还是觉得应该是挺有用的，就是可以根据以往的工作经验，或者说就是去花时间记录一下自己每项工作任务的一个时间，就是就跟那个记账一样，就是因为你只有说你记录你这一个月的账。你才能知道我哪块是可以省点钱。那比如说我打20个电话，我到底是需要1个半小时，还需要2个小时？你通过自己，就是说自己去制定自己每项工作任务的时间，你也可以更好的去制定自己一天的计划，也可以更好的去知道，OK，哪部分工作内容我们是可以，就是说更好的去节省时间的。就是这是我用的比较，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一些方法，还最后就是，我刚才也有提到的，就是还是集中去处理一些，那什么事情，就比如说集中处理微信，集中处理邮件，集中去见人选或见客户，不要把自己的时间碎片化。对。
特别好，特别好。哎，我觉得就刚好提到的那个时间的那个复盘，就你刚举的那个例子是记账的，对吧？这个方法是我自己亲身在用。对，确实是会非常的有效。
怎么样？你觉得效果是吗？
确实是会非常的有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那个当时当刻那个事儿在跑，然后又很忙，你每到一个新的时间，你都在忙下一件事儿，对吧？所以真的，我自己这个方法是最近这3、4年在用的，就是我的节奏周期也是我每个月会去盘一下我上一个月，具体到每周、每天、每半天。因为基本上都是一些成块大任务哈，还有一些项目，每周、每天、每半天，我当时那个时间是花在哪儿的，而那个时间到底有没有围绕和对标我的关键战略和目标，这其实就代表着那个时间和精力的投资，它是不是尽可能更有价值的。对，然后也
对。
在这里面盘下来，真的就会发现，就很多时候自己心里面的那种焦虑啊，或者是委屈感，尤其是你不是花很多时间，但是那个结果没出来，然后又牺牲了很多大量自己的私人时间呀，或者是什么家庭照顾啊，对，一盘下来就是会变得心服口服，你就会发现说，哦，这是我对药物的定位本身有问题，那这个时间原本。一个板块搞定，我为什么花了2天，对吧？然后这里面做的一些前期、后期的工作，它到底怎么变得更有效率？然后我被挤占的休息又怎么样的把它拿回来？这样的话呢，就是自己死的也是比较服气的。然后接下来再优化，也是能找到具体的工作点的。对对，这个我多唠叨一两句，这个是我自己亲身在用了几年，我会觉得特别特别
挺好，
有收获的。
我是
我觉得艾克老师，对，你是
我是想用，但是从来没用过，因为我这个人
我也还
我
没有
感觉
用。
挺散漫的，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我只是听过，我想过，但没想到身边真有人用啊！艾克老师也是个榜样。但有现在已经有人帮我们做这个事儿了。如果你打开手机，如果你比如说用苹果系统的，他就会告诉你说你上一周或最近几天你用了多少小时的手机，然后各自的时间是多少，比如在微信上花了多少时间。在游戏上花了多少时间，在抖音上花了多少时间，在比如说某个软件上花了多少时间，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我每次看了之后，我就把用的最多的软件给删了。我既然不能够控制它，我就把它
对，
删
既
掉。
然不能控制手机控，但是我最起码可以决定我使用的这个 重
对，然后过两周又装回来了。所以这也算是一种方式，至少那两周至少好一点，对吧？这也是一种方式，因为
对，两周的改善也是改善，对吧？不要看不起小进步。
对对，是我非常，
我把抖音，就是我把抖音给删了。我是 Lily 啊，我把抖音给删了，然后2个礼拜以后，我就习惯没有抖音的日子了，
啊，对，
再也没有装过去。
就那个是很吃
刷
时间
抖音
的。
真的是很。对，很费时间，就是你没有觉得多长时间，但2小时就过去了。
对，因为他们说你是斗不过那个算法的，就是你绞尽脑汁的抵抗力，你是斗不过那个他的算法，他那个算法是很厉害的，所以他就会
没错，
拼
那就
命给
干脆
你。
投降哈，投降躺平，我不用了，我不看了。
对，我也不用，我也不用，因为我打开，但我太太用，我太太用的时候我就偷瞄两眼，然后我就走了。然后不同的角度，所以对，这也是一种方法，就记录，包括可能。把一些信息
记
结合
录复
起来，
盘，
嗯，
对，
然后避
我
开
刚
那些雷
听
区，
到，对，我刚听到几个点，像数据的整理分类，哎，这是很好一个点。那每一个工作、每一个任务啊，电话什么，你知道这通电话的目的性和目标感是啥，对吧？哎，知道这个单位时间要达成啥。然后第三，刚说到的是，电话沟通这些重要关键的事儿，比如谈 offer 啊、谈动机啊什么的，比微信来来去去省时间也更加的准确。最后就是这个过往的时间使用情况要定期复盘，不愧是这个天蝎座，非常的系统化。
对，
对，
好，非常感谢 Gracie 的分享。来，前两位嘉宾有没有一些共鸣，或者是有些你们的故事要分享？
我是 Lily，然后我听到 Gracie 和 Echo 的分享，我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佩服，可以把时间管理这件事情做到这样的一个极致。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所以呢，
做不到是正常的，做不到是正常
的。听众们都做
个人找个人的方法，
我也做不到。
对，所以我觉得我会选择培养好自己的工作习惯，这样子习惯就成自然了，就不用觉得那么累。
分享一个你最拿手或者最引以为傲的习惯吧。
对，工作习惯这个也很好。
我每天早上坐地铁的时候，就会想今天有哪几件事情要做，有哪几个候选人要联系，哪几个客户要联系，我就会把它记下来，写在就是记录在 app 上。现在有很多 app 都支持这种服务嘛。
对。
然后做完了就删掉，做完了就删掉。
你会
然后下班
几个 app？ 正好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用的比较多的是滴答清单，因为我觉得界面比较好看。然后呢，如果其他的话，就用一般的日历，就是手机自带的日历，做一些之后日子的一个提醒。
对，我也是用苹果自带的日历就把所有的事情放在上面，然后设个提醒，然后就每天对每天的事情对。
提前在地铁上，然后在路上通勤的时候，就把当天的重要事物，对吧？然后列出来，而且也都排序了。
对的。然后就是，每次删掉一条的时候，特别有成就感。
这个说到心里，
对，就是花像消消乐一样，这个消掉点，消掉一点。
对。
所以，回应一下莉莉这个，我有非常大的感触。我因为之前有人叫我去做，说猎头怎么做时间管理，我挠挠头皮，我说，哎呀，这个方面我也不是一个专家，对吧？然后，但心得多少是有点，否则这个也这个，否则这么多年白混了，是吧？说如果一定要说一点的话，就是说， 就是两句话，一个叫填满你的 calendar，就填满你的日程表，然后第二句话叫做清空你的日程表，结束。就是在我看来，那个是最最傻瓜式，但是最最所有人都可以用的一种方式啊。他们说这么简单，就这一句。我说是的，就是这个。
真的，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些小技能啊，真的是好玩。
对
哎，我刚好顺着这些的
话，我也想对，
行。
我也想分享两个工具哈，就刚才正好那个，丽丽有提到，就一个工具是那个微信上面有一个提醒功能，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用啊，就是。有用是吧？啊，就是那个微信上，就是它下面有一个提醒。那比如说，你这会儿给客户打电话，客户不方便，说10分钟以后，那你可以提醒一下，1个小时以后、10分钟以后，还有人选那个，我觉得那个很好用，因为这样的话，一些碎片性的一些东西就可以通过那个来提醒。然后对，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就是刚才那个丽丽有分享是那个叫清单是吧？然后就是我用的比较多的是那个，就是我们领导推荐那叫印象笔记。就是我觉
得
这个是蛮，
对，
你呢是吧？
我也在
我觉
用
得它很全啊，而且很实用，就是它既有 to do list 的，也有工作日志，然后还可以做笔记，然后做笔记还可以存里面的一些图片当素材，而且工作日志它有各种各样的适合的模板。所以我觉得这还蛮好用的啊，也分享给大家。
我只是用它做那个复盘笔记，但我不知道这它还有一个叫做提醒和日程的功能，我去研究一下。
我也是
有个 to do list
哎，真好真好，
挺好
我们
的。
两个也在奋笔疾书，记这里面的
哎，
小线索。
我看了一下，挺好的。就是你说的那个微信提醒功能，我以前是知道，但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就正好试验了一下。我把比如说今天下午3点钟要聊的一个人，就本来说约好3点，那我就想啊，我就刚才就在里面就把那句话，就是他长按的话，它出来一个提醒，提醒你亲他一下之后就可以选时间哦，我觉得那个很好啊，我第一次用了一下，我觉得挺好的，就说明我就不用管了，就是我脑子就可以放空这件事了，否则脑子一直吊这个事很痛苦，所以我就等于说让他3点钟提醒我就好了啊。
对，也不用腾到其他的本上啊，或者说笔记上啊，就省了点时间，可以。
这个是很好的方法。
感觉
请微信把那个广告赞助费打过来，谢谢啊。
还有清单等等。好，哎，Sona 呢？
我居然参加了这些小的 APP 和方法，真的觉得太赚了。就学以致用，但是我个人的话，还是就比较传统，比较喜欢就是笔记，记录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今天需要去联络的人，包括比如说我收到一些职位，我需要立马去要 touch 和联系的人，我可能第一个需要 urgent 去做的就是我拿笔，赶快在我的本子上记录下来，我要去联系哪些人，我要去做哪些事，因为我觉得就再打开 APP 可能需要时间嘛，所以我现在看用的还是。笔记，但是我觉得大家分享这些 APP 很好，我那个线下我就去立马下载来用。
今天变成了一个
真
笔软广。
对，
哎，真好真好。
挺好的，
我以
对，
前也
前面
我之前也尝试过用笔记嘛，然后发现那个纸头会找不到，因为简历太多。然后会被埋没在简历之下。
对，就各有利
对，
弊吧，看。
我也感觉到，就真的大家都在各自找不同的方法，但是关键是还是要，就是有这个意识去找一找哈。就每个人真的有挺适合自己不一样的方式的。
是的，是的，就像有的人就喜欢看纸质的书，像我自己就 Kindle 什么看不进去的，我就喜欢有本纸质的书，因为这个可能跟自己的习惯有关系。对，有的我看有些可能小伙伴就喜欢看那个线上的书啊，看得津津有味，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好坏，只是说大家的习惯，包括你其实你只要吸收就好了嘛，对吧？啊，所以不同的方式，这其实可能也跟我们的年龄代际有关系。我觉得30几岁跟20几岁的人不一样。
不一样啊，真的不一样。
真的很不一样，
对，
对对
对，所以我今天也蛮有共鸣的，就是身强力壮的时候，真的并不是特别 care 说啊这个时间管理，然后我大不了多多加班呗。我早年那最初的5年8年，真的是啊，说实话是没有哪一天在9点钟之前离开 office 的。虽然确实有比较多的时间还是比较有效啊，是没有在。晃来晃去是实打实的在工作，但是真的会发现到了一定阶段，角色的增加或者体能的下降，或者某一段时间就情绪啊各种心力的干扰，确实会发现说这不是一个长久之计，然后就开始去思考到底怎么样能够更加省力，而且还有效的把这些事情都做了。但真的是哎，就是都需要一个拐点和重大的刺激，否则都觉得说哎之前那个方法还是 OK 的，还是挺得住的。
是啊，
同意。
来，
哎，那个我也还想再问问大家，我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啊。就是刚正好说到那个精力里面的注意力啊，包括到这个状态，就关于这个话题，就是你时间管理是方面，但是时间背后的这些精力啊、状态啊，就大家会怎么样去调动自己呢？因为很多小伙伴还是蛮在意说我是不是能始终比较高频高能的啊，很能量棒棒状态的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走向，但事实上大家都是活人，也会发现这一点挺难弄的，而这个状态和精力的状态一旦不好，其实就会影响到说我这个时间里面怎么用啊，我的思路是不是还清楚啊。
我来举个例子吧，就是我是丽丽啊。我是觉得说很多时候时间是会被打扰的。因为我现在已经有小孩了，我小孩是4岁，我以前曾经想过下班之后回到家陪陪他，然后同时有电话的话也一起打一打，后来我发现根本不可能，我一打电话他就围绕我身边，所以干脆我就把这个事情放下了，基本上1到5我在公司把事情做完回到家，他基本小朋友基本上已经睡着了，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就是花全身心的时间去陪他。
哎，这也确实是，就干脆还是专注和集中的去做这个时间
对
你想做的事儿哈。因为之前大家都会比较要求自己什么多任务处理啊，或者说一身多角，每一个都要做到 A， 要做到最好。对
，OK， 我从听丽丽的那个发言，我觉得特别感同身受，因为我们那个孩子跟他差不多大嘛，也是4岁多，我也是，就是做了妈妈之后会发现，就是1到5基本上是没有时间去可以去陪伴他的，所以我也是集中礼拜六礼拜天去陪他，但是1到5呢，我也会争取一点时间去跟他接触，那我同时能够更好的 handle 我的工作。我就举个例子啊，就是因为我下班会比较晚嘛，所以他下幼儿园基本上不是我接的，但是我早上可以早点起来送他。这个是我现在坚持去做的事。后来我就买一辆自行车，就每天早上送好他之后，然后再骑自行车到单位，差不多是40分钟的时间。那这段时间呢，我可以利用起来去做。我前天晚上会做一些，就是我需要去联络的这些人，我可能在这段时间我会去跟他们打电话，就边骑车边打电话，但不是危险的动作，就是戴着蓝牙耳机。对，我觉得这段时间的话，其实也不被打扰，而且很多候选人也会相对来说在早一点的时间会比较方便。
哇，真的是厉害。哎，不过确实也是会看到说。我这个有点发散啊，因为今天大家有都谈到工具啊，谈到心态啊，这似乎也是一种工具的使用，尤其是这些家庭的照顾啊，它也是需要把它作为这种重要，也许不紧急，也是要放在格子里面，专门板块机制性的周期性的去做处理，对吧？才免掉说啊，才免掉说后面发现啊，这个也没有陪，那个也没有做，然后自己内心产生很大的愧疚感。
那个 Docs 的那个 Sosa 给了我一个启发，对 Sosa， 给了我一个启发，因为最近我正好在看一本书，叫那个《一生的旅程》嘛，就迪士尼的那个总裁写的。那么他就其实他跟那个库克很像，其实我发现很多美国人，特别是一些企业家，都是4点钟起床， 他们都会4点钟起
啊，
床，他们就会说4点钟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然后他们就4点钟起来之后，去处理邮件，然后去健身，然后去这个给有的甚至给小孩做早饭之类的，他们就要陪小孩吃早饭，然后可能6、7点钟陪他们去上学，然后再去公司，通常他们都是第一个到公司的，然后就。他们在书里面会写说很享受那个，就是那个单独的时光哈，所以我一直在想
同
说
意。
哇，这个也是一种不一样角度，因为我听到你说你会早起嘛，送你的小孩儿，我也有类似感受，因为我20年前是早起，读高中的时候每天起来跑步，然后人就越来越懒，然后到了工作之后就起不来了，就变成了一个就再晚睡都可以，但是早起要人命的这种阶段。我不知道这个电视
你
机
也
前，
找到你的节奏了呀，
对，有没有
对。
这样的？但是我发现我快到40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节奏呢，其实我自己不是很喜欢啊，因为早上就不会太早起来，然后晚上呢又睡得很晚，所以我在想我怎么样调整。所以我看好多人好像都是这个方法，所以我不知道就是。Maybe 我可以去试一试，就不一定是4点了，可能是4点半、5点半，就慢慢慢慢来，我看看有没有效果。
我倒觉得你是可以从，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9点到8点半，到8点1刻到8点，这样子慢慢来。那人的生物钟真的不一样。我自己呢是早起早睡型的，比如说我真的可以每天5点起来，
厉害厉
但
害，
是我10点一定要睡觉，
那
或
正
者
常的
十
呀，
点半就昏倒了。对，那这种早上起来的时间，我也觉得很自由。我会磨咖啡啊，然后照顾照顾家里的小猫啊，然后做做家务、洗洗衣服，然后或者端着这个咖啡看那个外面的树啊什么的，做一些脑子里面做些整理。就那段时光确实很珍贵，但我觉得这还是自己的节奏。有些确实是晚上会有这种时光，然后它也变得很珍贵。
对，最好玩的是晚上也想要，早上也想要的人，就是晚上又不舍得
哎，
睡，
既
早上
要
又不
还
舍
要，
得，
你就都要不到了呀。
又一定要早起，哇，这个也很厉害。
对，找节奏吧。我觉得前面特别喜欢 Lily 说的那个，要有自己的节奏，就不一定都存在好坏高下，就是看不同的节奏和不同的自己特点的发现。
但参加完我们这场大家分享，我觉得我要试一试，我要试一试呵呵早起的感觉。
小事儿，
而且现在
多
也是
的，
夏天了嘛，对吧？也是夏天了，所以早起会相对来说比冬天容易一点。所以电视机
对，
前、
我
收音
要
机的小伙伴们，
那
如果
个
你有早
AI。
起的想法的话啊，欢迎来私信找我们，我们一起组成一个早起打卡团
哎，人现在那个 APP 里面也有那种打卡嘛，就是早安、晚安都可以打卡。
吧。
然 后
OK。
我每天我以前从来没有打过，最近才开始打。打了以后发现哦，早起的人还蛮多的，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大家一起来打卡，看看说早起的人里面都有谁。这也倒是挺有意思的一点。